什么是赞赏？赞赏是在这个基础上，我对你的优点、你的长处、你的与众不同给他的肯定和褒扬。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当我们把你的优势、你的长处、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告诉孩子的时候，就在自我价值感的基础上会增强他的自信心。哦，我不仅是我本身是有价值的，我是这么的与众不同，我跟别人不一样的，这就是孩子会非常的自信。当一个人如果他觉得我跟别人都一样，你觉得这会不会自信？他不会自信，一定他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时候，他才会感到非常的自信。但是如果没有接纳作为基础的时候，你对他的优点的表扬，这种赞赏呢，就会成为一种权术。比如说一个公司，如果你没有接纳作为基础，员工干得好你就给他重重的奖赏，你以为这个可以大大激励员工的工作的积极性。但是大家注意，当员工遭遇一些失败，或者家里有非常急迫的需要的时候，你给他的接纳会更加的有价值。所以你知道，如果你没有接纳作为基础，当员工真的需要的时候，你没有去满足他的需要，没有接纳他的失败的时候，也没有在失败中鼓励他，让他重新振作起来，而只是他干得非常优秀的时候给予奖赏的时候，他拿到这个奖赏、拿到这个赞赏的时候，你不过就是想让我为你更加的做奉献，所以他不会感觉到爱。所以只有在接纳的基础上，这个赞赏才能够有意义。阿门。这告诉我们家长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对孩子的接纳作为基础的时候，你给孩子的夸奖是没有用的。有人做过调查啊，说这个家庭里面孩子所听到的话，来自于家长的话，赞赏与批评的话的比例，孩子听到赞赏的话和听到批评指责的话的比例是多少呢？大概是1:8，就我听到一句赞赏的话，会有8句是批评指责的话。那么到了学校以后呢，这个比例呢就更加可怕了。他在学校里面，在课堂上，在学校里面，就老师领导学生的赞美与批评的话，大概是1:12。而同学之间，老师不在，同学之间互相说的话，积极的话和消极的话的比例大概多少？1:18。这是一个调查机构做的一个抽样调查。我们中国人更加是非常有传统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的，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赞赏别人。你们知道中国人给人普遍的来说啊，我们大家自己想想自己，我们给别人最高的奖赏、最高的赞赏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们中国人很少就是非常真诚的去赞赏一下这个好。我们都这个给别人的最高奖赏，一般来说就是还行，还可以。所以当你问，哎，你看那个什么怎么样？还行，不错，还可以。我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从小的时候，我们很少得到别人的赞赏，你很少听到别人的赞赏，所以你就不知道怎么去赞赏别人。我想就是这传统一代一代的这个影响。我小的时候也很少听到我爸妈妈的，我记不得了我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曾经赞赏过我，很少，寥寥无几的几次，一般上就是批评的。其实我的父母还算是比较优秀的父母，但是你想想那些不优秀的父母，那就更加的消极了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妻子谈恋爱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到我的未婚妻，就是我现在妻子，到她家去，哦，他们就站起来就迎接我对吗？然后我的未来的岳父告诉说这是某某人，我一听他的名字，哇，如雷贯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一个作曲家，他做的一首歌那时候唱红了大江南北啊，都在脍炙人口，都在唱这个歌，他是做这个歌的。结果我就跟这个作曲家就开始聊天哈，这个聊天呢3句5句，他就把这个话头就引到了什么地方？哎，引到作曲对吧？引到作曲。所以他问我，哎，你听我做这个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也一定要记住，当有人问你我的那个什么什么怎么样的时候，他绝不是向你要批评，他是向你要赞美。但是我不懂，当时我真的没有这个智慧，所以呢，我是学过几天音乐，但是我只是学过几天音乐，而他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，当时真是这样的，我是嗯了半天呢，然后好不容易从嘴里憋这个还可以。过了不久，我就听我的岳父跟我说，说他那谁谁说了，说你未过门的那个女婿啊，很狂妄啊，哈哈，差点没把我的婚姻都影响我的婚姻。我讲那个例子，这个一个笑话，但是说我们都是非常的吝啬这个赞美的语言的。其实已经唱红大江南北，是已经是个证明了。我一说，哎呀，好听啊，说几句真实的话。但你要记住，当有人问你，哎，我的那个什么什么怎么样？包括你的孩子过来，爸妈，你看我这个画怎么样？你看我怎么样？大家注意，他绝不是说让你批评的，我们还这不行，这个不圆，这个点错，不是要这个，他要你看到他里面做的出错的地方。我们中国有句话，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也有疲劳。就是说我干这个事情，虽然我没有做成功，但是我现在是不是很辛苦？即使没有成功，你看没看到我现在很累啊？我没有辛苦，我现在是不是很累？我很疲劳啊？你能不能给我一句公道的一个评价？都是在人们迫切的需要周围的人对我所做的事情、对我的表现有一个好的评价，让我看到我的成绩。我们讲的说，并不是说是去恭维别人，而是说你要让他看到他的付出是有价值的。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赞赏别人的传统习惯啊，没有这个习惯，但是我们讥笑和放大别人的弱点，却是我们社会的通病啊。鲁迅曾经说过，中国人特别会给别人起外号，而且一旦起外号，这个外号一辈子你都拿不掉的。中国人是有这个特点的。上学的时候，那些同学老师叫什么名字，老师教什么的，我现在基本的忘的，但是他们什么的外号，那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的。有一个老师，他那个下巴颏比较往前凸一点，所以同学们管他叫推土机，多形象啊！你发现现在叫什么名字叫什么都忘了，但是推土机这个永远都是。如果一个人腿有残疾，他本身已经很自卑了，我们会管他叫地不平，对吧？你说你带有侮辱性的这种东西，这是我们普遍社会的通病。我们为什么不给人很多的赞赏呢？因为我从小我就没有得到这种赞赏，我好了说谁说我来的？你没人说我，所以我也凭什么要说你好话？你往里边放什么，孩子还给你什么，所以你没有放。你愿不愿意孩子成为一个经常赞赏别人的？好吧，你现在就开始就赞赏。所以我们会担心，不行，赞赏太多了，我们担心孩子会骄傲。别老夸他，你夸他都骄傲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，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别骄傲啊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以为这样的话会让他更好，其实你是把孩子积极性打击下去的。所以我们认为贬低孩子对他反而一种激励。你看人老张家，你什么你也成了，成不了大事。我们以为我这么贬低你，你就会怎么样啊？像那个古代那些头悬梁锥刺股的，我发愤我要怎么？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当你贬低孩子的时候，孩子认为我真的不行。中国有句话，说你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；说不行怎么样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愿意赞赏我们孩子的问题的根源。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普遍的完美主义，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。当你的期望值很高，对孩子老也达不到你这个标准，所以你就不能够接纳的，赞赏也不给他。其实我们人人都需要别人的肯定的。我们把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念一下：一二，人心忧虑，去而不深；一句良言，使心欢乐。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让人忧虑的事情，你会发现在我们家里面，大家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，都处于一种疲劳的时候。这时候你的精力啊，你的能量啊，都消耗完了，大家都回来需要家庭的接纳和加油的这个时候，你会发现气氛很低沉，但是有一个人说一句很振奋的话，你会让大家怎么样的气氛都会都很高兴。但这个时候说振奋话的多还是说沮丧的话的多？说沮丧话的多，因为这时候你已经筋疲力尽，因为做饭，因为收拾屋子，因为孩子的功课，这时候你会发现很容易爆发，因为我们都是已经筋疲力尽了。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肯定的，即使是世界上最最自信的人仍然需要别人的肯定。大家知道语言是极有能量的。我看到一个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演家，也是个作家，他自己说他写了100多本书。他说他的成长道，他说的他小的时候呢，他是最讨厌写作的。但有一次老师留了一个作文题，家庭作业，说让他们写雨，写篇作文，名字叫雨。然后呢他回去抓耳挠腮就写不出来。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的哥哥带回了台湾一本散文集。所以他打开一看以后，正好在这个散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叫做《雨》散文，所以他看了以后他大喜过望，他就把里面很多的他认为很美的句子就抄下来放在他的作文本里面，凑了一篇作文，第二天就交了任务了。没有想到放学的时候，老师就在全班同学面前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就念了，朗读了一遍。哦，他听得很高兴，他以为这就完了，我就很幸运。没有想到他第二天来到学校，全校做早操的时候，校长又在全校又把这个文章又重新念了一遍。念完了以后还不算，校长对全校学生说，全校的师生说，老师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学校的某某某，那将来是要成为文学家的。这个校长这一句话，你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？你知道，他说从那天开始，我觉得我吃饭像文学家，走路像文学家，说话像文学家，我干什么都像个文学家。到后来我就真的成了一个文学家。你会看到我们这个对人的赞赏 会有多么大的力量，你想象不到多么大的力量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所罗门箴言18:21。使赞赏能够不断地临到我们的孩子呢？第一，不要要求孩子做得尽善尽美，而只要看到我们的孩子在不断地进步，你开始看到他的点滴进步，马上赞美就跟上去。记住这个格言，这个格言是说，如果我们不去庆祝昨天的胜利，那么我们就注定要重复以往的失败。每当一个人给我们家里带来一个喜讯的时候，也可能在他看来是喜讯，我们认为不是喜讯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但他认为这个喜讯带来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定要，哦，是吗？我们为了庆祝。你庆祝的时候，你们家的失败就会大大的减少。这就我们把它叫做 Thorndike 定律。这个定律就是，当有甜头可尝的行为，渴望不断得到重复。当庆祝这个胜利的时候，这个行为是有甜头可尝的，我做了一个事儿，马上得到了一个甜头。那么孩子知道这个行为是受欢迎的，所以他就会不断地把这种事情带回到家里来。但如果你总是批评的话，就会发现孩子不跟你讲话了，什么也不告诉你了，你们家里开始变成像一个冰窖一样的。所以好的行为你要让孩子吃到甜头，那么不好的行为要吃苦头。这个苦头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来讲。好了，我现在讲甜头的方式，怎么样给孩子甜头。大家注意啊，对坏行为的批评远远不如好行为的甜头来得有效。你用好东西来吸引他，来导向他，远比你告诉他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要好得多。赞赏我们的孩子呢，赞赏的方式要多样化的，就是各种的方式。一种呢就是私下的口头表扬，孩子一来，妈我怎么样是吧，你把他搂在怀里，或者爸爸把他搂在怀里，他的耳边那种窃窃私语。你会发现啊，有多少父母能跟孩子趴在耳边的说悄悄话，很少的，天天都是板着脸，没有什么太话。首先这个搂在肩膀上，趴在耳边悄悄话什么的，这本身就让人看到一种很甜美很好的一个图画。还有一个呢，在外人面前夸奖我们的孩子，家里来的客人或者跟邻居讲话的时候，你好像不是说给你孩子听的，但实际上你就是说给他听。比如说 你跟你孩子说，哎呀，我的孩子可懂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说这个腰疼啊腿疼啊，那上来就给我凿腰捶背啊，那个小拳头可有劲了。好，可能捶过一次背，但你当你这么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从今天开始，你只要一说哪疼，上来就给你捶。我一进屋啊，把拖鞋就给我送来了，可能拿过一次拖鞋。下次以后啊，一进屋，妈，拖鞋给你拿，就拿了，在外面夸奖的，表示惊讶。你不能老说好啊好啊。他说：“爸妈，你看我什么？给你拿了一个好。”哦，是吗？是你做的吗？表示惊讶。哦，真的吗？表示惊讶，惊讶就是夸奖。拥抱、爱抚、击掌、拍肩膀，来以后哦，把他抱过来，哎呀，抱一下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抱一下，我就给你的奖赏、赞赏。爱抚，摸他的头，梳他的头发，你可以双手这个击掌的，还有拍肩膀，拍拍肩膀，这都是表示赞赏。公司里面如果老板过来啪啪拍拍肩膀，什么话不说，就意思就是他很欣赏你。庆祝活动，哎，爸爸上次考试没及格，这次拿了60多分了，回来了，及格了，好了，及格了，好，太棒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不在家吃饭，我们出去外边庆祝一顿。好，其实本来就想外边吃饭的，但是我把这个外边吃饭的功劳归于你，是因为你这次及格，你看下次成绩肯定还会上去，因为在这我刚及格，家里就这么庆祝，那我得对得起他们。我把这功劳归于你，其实你早就想这样，但是我就告诉，是因为你这种庆祝活动、物质奖励甚至酬劳，我会在管教孩子这讲，也可以给孩子的一些零花钱，你不要白白的给孩子。对于穷困的家庭，你即使不给孩子物质奖励也没有关系，孩子因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。孩子会比较懂事的，但现在我生活逐渐的富裕，你们家开始有了一些闲钱，可以给孩子这些零花钱的时候，但你特别要谨慎的使用这些钱。这些钱呢来的越容易，数目越大，对孩子的危害就越大。因为父母很多的时候，我不给孩子这些关爱，不给孩子，但我心里老觉得亏欠，我又想让孩子知道我很爱他，怎么办呢？就是给钱，越给越坏，因为你把孩子给糟蹋了，把孩子给惯坏了。即使你家里有一定的这样的物质的基础，所以你给孩子零花钱，把他尽量的，越是家里比较富裕的家庭，你要去记住，你的这种迫切性要比那个穷人家收入很低的家庭要更加的迫切，就是你要把这个白白给他的钱变成一种劳动的酬劳。我的孩子初中的时候也需要一些零花钱了，孩子面临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需要买东西啊，需要同学有他也需要有的东西，但你不能够老是无条件去满足他的话，那么他也会欲望会不断的加增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跟孩子商量，我跟他妈妈一起祷告，然后我们就跟他孩子说，儿子，从下月开始给你每月的零花钱，我们把它变成工资，怎么样？他什么工资啊？我那领工资，对，有人工资，对，怎么样？就是你要在家里，你要负责刷碗，全是你的活，我买菜你妈做饭，到时候刷碗就是你的活，咱们三个要做事情，每个人都要对家里做一些贡献，但是你做这个贡献，因为你现在是学习，你要用很多的时间，你做的时候，但是这些我们是作为酬劳给你，把钱作为酬劳给他的时候，他对钱的概念就开始转变了，钱不再是从爸爸妈那里拿来的，而是我劳动换来的。当我知道这个钱是劳动所得的时候，概念改变的时候，你可以适时的好的表现，可以加大一些临时性的一些酬劳，都是可以的。你可以用这个酬劳买一些你所需要的东西，父母不应该来提供你，对吧？你可以靠你自己挣来的，你去享受这个酬劳，那么你是应该的。过去你有这么大的权限，但因为你表演好，我扩大你的权限，也是给你个赞赏和奖励。那么这个我会在管教孩子那一章更详细的讲这一方面。好，家长赞赏孩子的时候，你今天学会了哦，赞赏这么重要，我开始回去赞赏孩子了。你不要太突然，因为孩子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你赞赏，今天晚上回去哇哇赞赏全来，他会觉得你疯了，你怎么回事？我赞赏的时候要注意几个方面啊。第一，赞赏的态度一定要真诚。爸，你看我这个怎么样，对吧？啊，不错不错，你这个态度不真诚。当你在做饭的时候，你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你在织毛衣的时候，你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你怎么样，让你要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放下手中的活，你不能当啊，对，挺好，就是你应付我，你就不真诚，所以一定要放下来，拿起来看，首先要找出他做的事情的优点。态度非常的真诚，不要着急，很认真的看，然后得出一些，这些都是让孩子增加自己价值感的一个机会。你越应付，他就觉得我没有价值，一定要看到这个。好了，第二呢，要尽量具体的，并且采用描述方式的赞赏，因为你总是好啊，真漂亮啊，真聪明啊，这种赞赏呢是不如什么样的赞赏？你把这个事情具体的说出来，比如说，哎，你这段描写特别的形象， 你看这个风描写的多么，你把这个具体的给你说出来，就知道你是认真的看，而且你说的是非常中肯的。今天爸爸看见了你玩的玩具，你是自己把它放回去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把这个事情描述出来，我并没有说怎么样，但是孩子知道你是在赞赏我。今天我们上公共汽车的时候，那么多比你更加年轻的大学生什么都没有，你看你上去就给那个老爷爷让座，你把事说出来，我不说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，你真有礼貌啊什么，我没有说，我把这说出这个事情，孩子已经足够了，不要无中生有。赞赏这么重要，回去编了一些事情啊，你怎么这个是没有意义的，要快快的赞赏，慢慢的批评。有了好的事情，一看到张口就来，马上就开始赞赏的，但是有不好的又需要批评怎么办呢？慢慢的先不要做，要找一个好的机会，合适的时候再谈这个批评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听批评的。有一个大公司的领导，他要到下层去听他的雇员们的批评意见，非常诚恳的来听批评意见，大家不敢说，他意见我是来听批评意见的，不要说表扬的话，就说批评的，哪都做得不好，指出来我们改进工作。大家刚开始不太敢，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，慢慢的越说胆子越大，大家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，越来越锋芒毕露的时候，大家觉得敞开了，高兴了，谈啊那么多意见，好像这个倾诉起来了。他发现这个高级的领导刚开始还是笑，一会儿呢怎么样，那个笑就开始变得僵硬了，最后怎么样，脸就青了，到最后拂袖而去，对不对？那么成熟的一个人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，达到这样的级别，而且是有意识带着目的来听这个批评意见的人都受不了，就没有人喜欢听批评意见的。那么怎么办？就是如果就他有事需要批评怎么办呢？他逼着批评他呀，我不能不知。好了，即使是极其必要的批评，刚才我讲了，尽可能利用赞赏来引导他，要比批评好。但是非批评不可了怎么办呢？但是即使有极其必要的批评，我们也要先要给他一些赞美。那么所以我们要开始要用一些智慧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极其必要的批评也一定要有真诚的表扬，真诚的赞美的钱。你会说我们组织这个讲座，如果说哎呀小赵啊，你看这个讲座安排的，对吧，你也没给大家一个事先的时间表，你通知一会儿一遍，你有这怎么，你看那个小赵会觉得怎么样，你看我觉得很不舒服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如果确实他没有给我们时间通知那么清楚啊，他没有有很多的缺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哎小赵，你这次举办这会你真办了件好事，我先把你推上去，哎呀你真好这个。然后我看如果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啊，你要时间给我们发一个清楚的通知，那就更好了，是不是？这叫做智慧。所以我们就不感到很压抑，你感到很高兴，你下次再那么什么什么一点，我没有说你不好，我说下次你再那什么一点就更好了。我知道不知道这次我这个缺陷，肯定的，我知道这次有缺陷，但是我一点不觉得痛苦难受，我觉得他们看到了我的成绩，而且他们是真诚的希望我下次能够改进工作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话语。所以你看没有，你很诚实，但是很严谨，很有勇气，你找到这些那么多的话，富有激情，有组织能力，幽默忠诚，懂礼貌，有怜悯心，这么多，目光敏锐，有魄力，守纪律，心灵手巧，我都可以这样把这些词用的话也够你用几个月的。变消极为积极，老开玩笑没正形，一点都不严肃，把这些消极的话变成积极的话，你啊这孩子挺幽默的，他很活跃，他很乐观，你说不严肃变成很乐观，又傻又蔫又窝囊，大大咧咧，这个人很厚道，非常沉稳，大度随和，爱管闲事，多操心你那么较真干什么？这孩子很有正义感，很公义，这孩子就是很公义，那么张扬掌控爱拔尖，我把他这孩子特别让我自信，很有权威，有组织能力，冒冒失失不稳重，爱激动，变得勇敢灵活有激情。这个人刚才就像我讲课时候，就说严老师太激动，这是一句话，严老师你讲话很有激情，你看这听起来怎么样就不一样。这人一会儿一个主意，才思敏捷，你异想天开不实际，有创新精神，思想很活跃。其实当你表扬的时候，大家清楚不清楚自己的弱点呢？大家其实都清楚，你说出来我知道，你们在说我激情的时候，我也知道我可能有点过分。希望今天大家回到家里就开始尝试着使用，不要一下来太猛烈，因为孩子已经不习惯了，很少听到，我想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多的赞美话，要很智慧的来把这个赞美的语言用到我们孩子身上，你孩子一定会感觉到与众不同，和他增加他的自信心。